在刚刚上个月的大概月中左右，英国BBC 电视台它做了一个特辑，这个特辑呢个名叫做Secret of the Super Brands。什么 Super Brands 呢？大家知道美国啊或者欧洲都非常流行 Apple 的产品。这个纪录片呢是要研究一下究竟名牌的产品对人类的行为的影响力究竟有几大。他们的研究很有趣的，是这样样。他们请了一批的科学家，然后去找了一批呢苹果迷。咁就揾呢啲嘅朋友呢去做一个磁力共振嘅检查。咁当佢哋呢即係喺嗰个磁力共振机嘅时候呢，佢会俾一啲相片佢睇。咁嗰啲相片全部都系呢 Apple 最新推出嘅一啲嘅产品。咁然后呢当呢啲朋友睇到呢产品嘅照片嘅时候，佢哋去做出嚟嗰个影像呢，发觉脑部呢呢啲嘅朋友嘅脑部呢有一啲嘅地区呢系活跃嘅。当睇到 Apple 嘅产品嘅时候，呢啲朋友呢个脑部有一个地方非常有很多的反应。咁奇怪的就是呢，原来做出来的效果呢同一些宗教活跃人士，当他们看到他们敬拜的神个脑部出现的反应的地方呢，同这些 Apple 迷个脑部反应的地方是一模一样。咁这些科学家呢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但原来呢在信仰的立场来看呢，这个现象呢可能都没什么出奇。相信其实不单止是苹果的产品，其实有很多东西或者人呢都可以令我们去着迷。在香港来讲呢，我们看到可以有些人是赛车迷，有些人是林峰迷，有些人是电视迷，有些人是打机迷，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迷。其实任何的东西或者人都足以来到牵动我们的心，令我们去废寝忘餐。当我们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对某一些东西着迷，可能同样我们的脑部同一个地方都是有一个反应。当然人不是只是一堆的神经细胞，我们不可以单单用一些生理反应来到解释所有的现象。但是这个小小的测验呢，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或者物件呢足以令我们大发热心，变成一个神这样去主宰我们的行为，主宰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活着的依靠和信心，令人我们的思念呢都专注在这些事物上面，不顾一切去追求得到为止。在圣经的角度看，这些叫做拜偶像。今天当我们提到偶像两个字呢，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一些金、银、石、泥做的人的形象，摆在庙里面给人拜的。但圣经即是圣经旧约呢，很多时候去针对这个问题呢去教训以色列人。但作为现代人或者我们接受过教育，我们都会觉得即是神这些吩咐叫人不要拜偶像对我都不是很埋身，我怎会无啦啦走去即是拜一个金银石的偶像呢？不过圣经讲到呢，其实偶像又怎样是单单只是讲这些金银石的偶像。圣经所讲到的偶像其实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新约里面讲到偶像是人心的私欲所带来一切的追求。改革中一位的很重要的神学家，他叫约翰加尔文，他曾经这样形容人，他说人的心好像一个偶像的工厂。我们每一个人一在妈妈的肚里面出来，就是一个专业的偶像生产技工，不用人教。其实这句说话，加尔文这句说话呢非常合圣经。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我们看神的十条诫命，第一、第二条已经叫我们你不要拜偶像，你只有一个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人没有一个拜偶像的问题，神怎会这么严正来到吩咐他的子民你不可以拜偶像。去到新约，保罗同样的来到清楚讲到拜偶像的问题，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模一样。所以偶像不单单是人手所做，不单只是有形象的假神，更加是包括一切的邪情私欲和人心来到去渴求的对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按圣经的教导来到清楚来到分辨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如果我们只是以为偶像是一些外邦神，以为他单单是一些物质，或者以为偶像只是时下青年一些追捧的歌星啊明星，那我们就很危险。有两个大危险。第一，我们不能够供。 我哋唔清楚偶像嘅，我哋唔能够真正明白同埋用信仰去挑战而家呢个时代。第二，我哋唔能够守。如果我哋唔知道偶像系咩回事呢，我哋唔能够辨别心里面隐藏住嘅偶像。我哋唔能够辨别，就唔能够防备。唔能够辨别又唔能够防备，就变成一个好似瞎眼嘅人，周围中跌落陷阱一样。咁我哋点样样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做一个醒目嘅基督精兵，唔好俾呢啲偶像嚟到蒙蔽。我哋今日就让即系帮摩西嘅提醒，让我哋成为我哋嘅提醒，去好好嘅嚟到辨别同埋远避偶像。我哋会从四方面去睇点样去远避偶像。第一咧，第一方面我哋要认识我哋嘅心。我哋先睇睇十五至十九节。甚至十九节里面，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呢要分外谨慎，避免自己去雕刻偶像。这些偶像呢在十五至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全部都是有形体的，你看到是人啦，是兽啦，是天空的星神等等。以色列人有这个危机的原因在十五节讲了，摩西说，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人很有趣的，尝试将一些不能够看到的超越物质限制的神呢来到降低，要规限在我们五官能够接触的，所以就做出各样的外邦假神。人往往当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呢，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当日以色列人见到摩西在西乃山这么久都不下来，于是他们就做一只金牛犊成为他们的神去膜拜。今天我们每一个很容易都犯同一个毛病，我要亲眼看到，我要亲耳听到，这样亲身经历我才有信心，我才信神真的同我同在。但是不是真的被你亲眼看到你就能够增加你信心呢？我想未必。因为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呢，他四十年里面见尽经历尽神一切的恩典，但是最终他们仍然是不信。十六至十九节里面呢，数出一连串以色列人所雕刻的偶像，有男有女，有走兽、飞鸟、地上的爬物、水中的鱼、天上的日月星辰。如果你心水清，你会发觉呢，在这里所排列的次序呢，是啱啱好跟创世纪里面记载神在六日创造天地的次序啱啱相反。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个正正是圣经作者用一个很巧妙的写作手法来都表达一个很重要神学的信息。当日神去做人，人被做是要在神以下，在一切的造物以上去管理。但是人呢，却偏偏将这些创造物抬高到高过自己的地位，成为神。将个神呢摆在底下，当神无道。经文要来到将创造的次序啱啱相反呢，要表明人去都将神的心意去逆转了，犯上一个大逆不道的罪。我们看这十九节。十九节讲到日月星辰原本是神摆设在天空里面来到去服侍人，但是人却将它变成神，倒转头去服侍这些日月星辰。十六节提到这样的雕刻偶像呢，是人败坏自己的行为。败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创世纪六章呢，讲到神用洪水去灭绝人呢，那个灭绝一个字呢是同样的字根，就来到表示人当他将天下万物成为一个偶像去拜的时候，正正是自招灭亡的途径。以色列人将一些可见之物变为神，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以为这样得着真正的安全感。但是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不会去走去拜一尊的偶像，不会走去拜日月星辰，但是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更大的危险。我们不会走去拿一尊的偶像，一尊的神来拜，因为当即是大家去想一想，如果真的一个的拜偶像，很明显是一个罪，我们一定不会这么犯。就好像一只的狼，你看到一只狼埋你，你知道它的危险，你会走的。但如果一只披住羊皮的狼，我们的防范度就减低很多。今日我们的心，我们不会走去拜一个的偶像，不会 拜一尊的偶像，但是我们的心会不知不觉将一些人或者东西 他抬高到一个地步呢，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我们的偶像。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我们的子女，可以是配偶，可以是一些物件，譬如说钱、衣着、潮流的物品、小说或者各种的喜好，亦都可以是一些心里面的追求，譬如说要人认同、要人称赞、社会地位等等。总体来说，这些的私欲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为了它而活，为了它着迷，心里面被这些东西牵动，没了它我们就好像活得不开心，没了它我们就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有些人失恋去跳楼，有些人的老公离开了世界，觉得以后都活不到下去。这些正正是看到人心将这些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没了这些东西我就好像没了身份一样，很危险啊。其实这些东西人啊、事物啊，他不会叫你否定上帝的，他不会告诉你上帝不在这里，不用相信他，他不会这样。但是呢，这些东西会令你呢将上帝不再摆在主人房里面，你的上帝去了美房，你的上帝去了客房。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人原本都是好的东西来的，爱惜子女是很好的，想得到别人的喜爱认同都没错。但是过了火的时候，当这些东西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就认真不妥。十九节里面提到一个字，勾引这个字。十九节提到人是会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偶像。在古以色列的世界，以色列人是活在一个很多很多偶像假神的世代。假神是多不胜数，我们听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最出名的偶像叫做巴力。其他的可能拜下日月、拜下星神、拜下树、乌蝇、都拜得一大餐。以色列人是重重复复跌入这些敬拜偶像的陷阱，他们身处的世界是非常的强而有力去勾引他们的心去敬拜偶像假神。新约的世界同样面对一个问题，早期教会在希腊的世界，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多假神，宙斯啊，这样大家都听过这些名字，就算是当时的皇帝本身都成为人呢膜拜的对象。活在当时的世界，你说要走一个与人不同的路，谈何容易啊。今日呢，今天我们的身处境况又怎样呢？我们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大染缸，对于、相比起旧约新约的社会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呢还多了一重危险，就是现在没有一个的海撒大帝呢逼你下跪去下拜，现在一切去勾引你去拜偶像的呢，疏远神的方法都变为远性，是慢慢渗透你的心，就好像温水煮蛙的故事。你摆只青蛙在水里面，你一下将个温度很提高，只青蛙会知道。但是问题就是逐度逐度地提升，个青蛙一啲都不知道，到煲熟它那一刻呢，它才发觉的话呢太迟。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很明显的一样，就是现在的世界去勾引人做什么？为享受。人是倾向好日糊涂，又要讲 feel， 又要讲感觉，重物质享受，逃避辛苦，不会讲卫生。今日在教会里面，究竟神找到多少个是真真正正愿意去卫生的人？另外社会一些歪的价值观和眼光都勾引人去追求其他人的认同。譬如说今天我们都知道啲后生嘅男女都讲减肥嘅，瘦身就成为一个风气啦。瘦到皮包骨都话要减肥，啲瘦身嘅广告、杂志啦、电视啦，周围都包围你。瘦啦、靓啦、型啦，先至能够讨人喜悦，先至能够得人认同。咁样，我瘦我靓，先至能够得到真正满足感，先得到成就。最惨就系我哋咧，俾呢啲嘢去包围嘅时候咧。这些东西是偏离圣经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却不容易发觉它。当那些你越在身处其中的时候，你越盲目，越看不到。举一个天文的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呢，譬如香港很大雾的，有时候譬如那天很大雾的日子，譬如你在这个维港九龙那边，你望个湾仔，哇，大雾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呢当你搭车过到湾仔呢，你又发现咦一啲雾都冇喎。咁有时当我哋身在其中呢，就盲目，就唔知，就习以为常 ,desensitize 咗。呢、這个正正系我哋喺今日嘅社会好危险。我哋嘅社会每日都有唔同嘅信息嚟到影响緊我哋嘅想法，深下深下嚟到影响我哋嘅想法。偏离圣经嘅价值观，勾引我哋嘅心去制造各式各样嘅偶像，取替我哋生命里面嘅首位。所以我哋真係要好好认识自己其实心底里面有啲咩私欲。让我哋仲用神嘅话再去批判呢个世界，每日去渗俾我哋嘅信息究竟合唔合圣经。第二个远避偶像嘅方法呢，就係要好好认识自己嘅身份。同偶像划清界线。我哋睇一睇20至23节。20至23节里面呢，让我哋嚟到反省以色列人係边个呢？点解要咁严厉嘅吩咐佢哋禁止做偶像呢？二十节讲咗啦，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牢，要特作自己产业嘅子民，像今日一样。埃及喺当时嘅世界咧，系一个经济军事嘅强国，系强悍非常、锐不可挡嘅国家。二十节将埃及比喻为一个铁牢，原文铁牢呢个字咧，系指到一切更坚硬嘅金属一掉咗落去咧，通通都融化，渣都冇得剩。活喺当时嘅埃及嘅权势底下咧，冇一个人妄想能够逃脱，根本系绝望。你唔好谂你可以走。但系神点样啊？神利用埃及呢个铁牢，一方面去炼净佢嘅子民，之后咧易如反掌，将以色列人从呢个铁牢里边领出嚟，作佢嘅子民，逃离魔掌。让这些子民去敬拜神，敬拜独一的神，还要将产业赐给他们。你想想那个恩典是多大，这个恩典就是以色列民需要忠心于神唯一的原因。因为生命都是神给他们的，唯有神是他们的主。拜偶像，当这些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正正就是背了这个大的约，藐视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我们想想今天自己的境况，保罗话我哋从前系死喺罪恶过犯里边，我哋从前系一个咩人啊？捆绑喺撒旦嘅权势下作罪嘅奴仆。神将我哋从呢一个铁牢去救出嚟，你唔再系罪嘅奴仆。神俾我哋去成为佢嘅子民，应许俾我哋新嘅生命、永远嘅福乐、承受产业。摩西去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去雕刻偶像，就是背约，就是忘记神。23节讲了，雕刻偶像就是忘记神。我们会不会同样来到忘记神，藉着耶稣的宝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呢？我们会不会忘记了，真的忘记，你不是真的完全忘记，而是当你真的去拜偶像，将这些偶像摆在神的意上，你就是忘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新约里面哥罗西书这样提醒我们，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说什么呢？刚才我们提过，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自我中心的渴求，譬如说要人认同、称赞、享受、舒服，有这些东西，即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很辛苦。当我举个例子，我们其实每个人呢，即都好像一个穿了底的杯样，我们不断要装满自己，但是装来装去都装不满，因为那个私欲是太多，带来的就是空虚、失落。但是基督来了，基督来了，他不是要盛满我们这个私欲的杯，他是要打碎这只杯。好似保罗讲，我哋要致死呢个私欲，要致死地上嘅肢体。基督要破碎我哋呢只私欲嘅杯，将我哋无造成为佢嘅器皿，系一个圣洁嘅器皿，佢要用我哋。所以当基督改变我哋嘅时候，要让我哋唔系再渴求自己心中嘅私欲，而系要对神嘅国同对神嘅义嚟到渴求。从前嘅我自己好渴望得到别人嘅爱，好想得到别人的重视认同， 以致自己好努力好努力呢，要得著一啲成就感，要取别人嘅认同。但系当基督进入生命之后，慢慢俾我睇到追求人嘅赞赏，追求人嘅认同，其实就系取代咗上帝独一嘅主嘅位置。我就努力要求神改变我，认同自己嘅价值单单喺神里边，就唔再就系竭力去追求咧自己系咪俾人爱，而系学习自己去爱人，去爱神，去建立人。各位弟兄姊妹，你是那个已经被神去拯救的人，是成为圣洁，你还要不要将自己这个器皿去污秽，让各用的偶像去污秽这个器皿，还是你要单单来到求讨这个主喜悦，成为器皿去侍奉他呢？第三方面，我们怎样去远避偶像呢？我们不单止认识自己，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从三方面去认识神。经文里面呢，去那个排列呢，去顺次序这样看。第一呢，我们要认识神是那个轻慢不得忌邪的神。廿三节讲到神禁止以色列人去到背约做偶像。廿四节就讲了，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忌邪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妒忌热心这样的意思。我们中文里面的妒忌呢，我们好像觉得有些自私的意味，但是神的忌邪呢，其实呢没有半点一个自私的意味。神的忌邪是指到他作为天地的主，作为救赎的主，他应该独得的一份忠心和敬畏。以色列的人如果不敬畏神，来到背约的后果就是惹来神的愤怒，他严重程度就好像烈火焚烧一样。大家会继续看到25至28节，一路去数以色列民的将来，预警到的将来，摩西说他们就会真的去背约，背弃神去拜偶像，所遭遇的结果就是咒诅带来的惨况。你看到26节用了一个 phrase 很严重，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速速灭亡。这些字眼是很严重的咒诅的宣判，以色列人会在得为业的地方速速灭尽，进行毁灭，分散在万民。最讽刺的是，当他们被分散去万民的时候，他们的接受的惩罚就是他们真的去继续去拜这些偶像。这个的后果是神公义的审判。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果然是被分散在万民中。公元前的722年，以色列被亚述所灭，586年南面的犹大国都是被巴比伦所灭，以色列民被掳，境况凄凉。人虽然忘记了神和背约，但是神却是那个永远不会背约的神。跟住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公义的审判和惩罚之后，他仍然是施慈爱。我们看一看29至31节，29至31节里面，摩西预言到境况凄凉的尽处，以色列人会寻求耶和华，必会寻见。到时候以色列民就归回神那里，听他的话。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31节，我们一起读一读31节。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总不会撇下他的子民，亦都不会忘记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份的肯定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能够回归神，真正的来到听他的说话，以神为中心，单单侍奉他。今日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正是要成就这样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来到正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告诉我们知道他要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单单侍奉神，去爱神。忌邪的神另一方面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认识神的这两方面，第一，让我们不会藐视他的吩咐。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我们要小心，千祈不要让偶像让我们跌入这个陷阱里面。但另一方面，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存一个感恩的心，每一天去到神的面前求祂的怜悯和帮助，让我们真的不随从私欲去犯罪。 正是这样每日的挣扎，我们看到我们要很小心去走，有时我们又会跌倒，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这个神在一路帮助我们，这样去挣扎每日的争斗，正是基督徒成圣的道路，绝对不容易，要下功夫。第三方面，我们认识这位神是独一的神。32到38节非常长的篇幅，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段落里面，来到去细数到这个神正是一个创造救赎的神，唯有祂有这样的权能。35节讲到神祂的创造，神祂的救赎，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位独一的神祂当受敬畏，但是我们去敬畏神是要训练出来的。35节你会看到一些的动词，显给你看，知道，还有36节的使你听见，使你看见，为要教训，通通这些词语是要表明神的大能救赎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管教训练他的子民，让我们去学习敬畏他。今天当我们行成圣的道路，我们真的会软弱，被心灵一些的追求来到去捆绑，但我们这位救赎主从来都没有撇下我们，他要在路上去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真真正正的来到去敬畏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最后，远避偶像很重要的就是认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看一看39至40，我们一起读39至40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39至40节，以色列人呢，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做三样嘢。第一，知道神是独一的神；第二，要记在心上；第三，要遵守神的诫命。第一样，要知道，知道这个字呢，不单只是头脑上的认识那么简单，知道是一个和神亲密关系的建立的知道，是一个进入我们心灵的层面的知道。第二，记在心上呢，记在心上这个字呢，非常有趣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不是只是记那么简单，个意思是带那个在那里游荡，在那里流浪，在那里在旷野，在那里就是荡失路那个心呢，带他回去神那里，这个意思。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私欲，让我们远离神，我们会个心呢流浪荒野，在那里追这样追那样，但是追得耐了会经历辛苦，会经历心灵饥渴饥饿，就好像行旷野一样。现在香港很多人都活在这些心灵的旷野，很多执着令到睡不着，很多的压力工作里面，或者很多的争拗，执着自己的意见，自我中心，令到家庭的关系都破裂，最终带来的就是那个痛苦，带你流浪的心回家，不要再在外面流浪，回去神那里，回去神的殿里面享受那个平安。最后一样东西就是遵守神的话。约翰一书里面有一个很精简，约翰这么讲，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很精简，就是让我们知道你要遵守。神告诉你听，真的很多偶像在你身边，你要小心辨别，远避他。对人心的偶像防备之法，除了就是有四个认识之外呢，亦都要常备三个法宝：圣灵、圣经、教会。我们靠自己真的没办法来到企得稳，但是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我们要常常在祷告里面为自己守望，为其他人去守望，求圣灵去光照出我们的心底的私欲。很多时候私欲的危险就是说，个个都是这样的，追求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妥呢？我想有一份好工有什么不妥呢？我想多些钱有什么不妥呢？当你以为平常的时候，正正是那个危险的开始。我们要求圣灵去照出我们的心底的私欲，好好来对付它。诗篇139篇这样讲，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第二个法宝当然少不得的，就是圣经。神的话就是那个光，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没了光，黑暗就在这里。但神的说话就是我们的光。希伯来书更加将神的话呢比喻为一个两刃的剑，很快的，能够将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所以我们每日的灵修呢就变得很重要，很重要。神的话语会不会成为你每日的提醒，令你敏感于你身边一些拉扯你去离开神的东西？最后，教会成为我们一个彼此学习、督察、勉励的地方。你提醒下我，我提醒下你。信徒行天路绝对不能够独善其身，一个人行很容易就跌入陷阱，但是如果有人同行就不一样。你有没有团契的生活呢？有没有祷告的伙伴呢？有没有好的弟兄姊妹能够和你彼此同行，互相扶持呢？我们在团契里面，在相交里面，必定要按住神的说话，好好的来到彼此提醒。大家揭开程序表里面，你看到一个的反思问题。反思的问题里面去讲到，究竟近来有没有一些的东西来到成为你自己即是缠绕在你心中的东西呢？究竟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那么重要是为什么？会不会令你想逃避一些东西呢？会不会是这些东西是令到给到你一些安全感？这些东西是不是成为了你的偶像？我们现在用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想大家低头安静，按住这个问题思想一下，亦都在神面前的祷告。